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今天进行的单元孙维新谈天。国立台湾大学物理系及天文物理研究所的教授，也是科学人杂志的总编辑孙维新先生在我们的现场。维新兄，
哎，大春兄，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又到了我们这个谈天的单元。
哎，
同时也要介绍最新一期的科学人
啊哈，
封面也有趣啊AI 大脑加上机械身躯，简直是完美的人了。是人吗？我们先说，在有一个就是第四十四页这个杂志，有一篇文章有趣，那就是2023年3月举办的威苏威挑战赛，成功的解读埋藏在意大利的碳化直卷，究竟直卷为什么碳化，以及究竟如何运用科技在不破坏直卷的情况之下找出古文字，这个听起来有点矛盾了。它已经被烧的差不多了，只是还没有变成灰，为什么会让它不碳化呢？
它这个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我觉得科学在想达成的事情，很多时候是我们料想不到的。那我们也就知道，在公元79年就有那个维苏威火山爆发，大家最熟悉的当然是庞贝古城整个给埋了嘛。但是在庞贝古城旁边不远的地方有另外一个古城，那这个古城呢很有趣，它的名字呢翻译成我们这上面想的是赫库拉宁了，有人叫赫库拉尼姆啊，赫库拉宁。在这个古城里面已经很接近海边了，那是当时有钱的人的一个度假的地方。但是呢，那个火山爆发以后的迅速的大量的火山灰喷上高空以后，整个落下来，这个城上面积了20米的灰，
积了灰，但是那个灰是热的，
灰是热的，灰是400度C 的热的灰，但因为它不是燃烧，它底下所有的东西被火山的灰盖住了以后，温度很高，但是隔绝氧气烧不起来
啊，
你会觉得400度C 应该烧起来的，可是它没有氧气，它都不能烧，所以底下
所有高温。保存吗？
对
这叫高温的 reserve。
你以前都听低温保存的，现在听高温保存。
是，
对，它如果这么热的那个热，但是它因为它没有氧气，所以没有办法燃
烧，
所以那所有的东西呢都在这个热的情况下烤成了焦炭。
这个太有意思了，就这个状态太有意思了，就是它是高温，但是它烧不起来。
对，就所以你可以想象原来的纸卷，原来它如果说有一叠经书的话，它把它卷起来嘛，那如果平常你卷了以后要看书的话，就把它卷打开，然后一张一张纸把它拿起来，但是你像这些纸沙草纸之类的啊，把它卷起来了以后捆在那个地方，竟然整捆变成焦炭。那现在是一位有钱的企业家大老板，反正有钱就是任性啦，他想做一个挑战赛，看大家能不能用电脑跟 AI 的方法去解读这些已经变成焦炭的卷轴里面的文字。
刺激。
对。
那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绝对不可能把它展开来，
不能展，
不可能的嘛，
已经没有办法了。
那什么 AI 不是万能的 ，AI 也不是神啊。那可以告诉我，他用什么样的技巧，或者他想象中可以有什么样的技术来完成这个挑战？
对，大春兄，我觉得这就是好玩的地方，因为科学现在你很可能发展单一学门的学问，它不见得可以完成一件事情。但当你很多不同领域的技术跟知识都发展到某一定程度以后，有点像圣经上面讲的万事互相效力啊，它结合在一起反而能解决一个问题啊。
是
它把这个胶已经胶了碳化的胶卷拿去做电脑断层扫描。我们想你可以想象它就像是一个一卷的蛋糕卷那样子，圆柱形的蛋糕卷。
是，
然后呢你做电脑断层就是一切一切，像64切或者是几百切啊，一切一切，每一切呢就是一个薄薄的一个影像。那你把它一切一切扫下来以后，就像人做电脑断层一样，你再把这些切出来几百切的影像结合在一起，
是，
那你就等于是说有了这一个蛋糕卷的3D空间的扫描图了。那你再用电脑把它一层一层打开，但是打开的过程中呢，因为有一些纸卷它可能有粘连了， 你以为是第十五页，它可能跟第十六页。
物理上没办法打开，可是为什么 AI 可以
电脑上可以打开？因为你切出来以后，你会看到那个年轮，一卷一卷的纸就像年轮一样。所以你每个扫描档扫描过去以后呢，就是非常非常窄的一个扫描，像一个一个圆圈，一个圆圈，一个圆圈。扫完以后呢，你把这圆圈全部连在一起以后，你有了整个三度空间的资讯，那你再想办法确定哪一圈是跟着哪一圈走的，也就是哪个年轮是一圈的年轮，就是那一页纸。那你再
单独阅读那一页，
对，然后你把它打开。问题是打开以后，你以为打开以后上面字都会出现吗？没有，哎，因为那个纸本身是碳水，我们讲碳氢化合物，那你用的笔那个墨也是碳，
对，
所以它全部都烧没了，都全部都是碳结合在一起了。那你知道他们让 AI 做什么事情？有字的地方就因为曾经被写字的墨沾染过
啊，
而这个墨呢在那种环境底下它会皲裂，
是，
所以他就会去找额外皲裂的地方。
嗯，那就是笔画。
对，有沾染过笔画的地方，他就会额外皲裂了。哎，这一扫还真的扫出字来了。这个有钱的人，他本来是说，哎，我们如果能够做出一组一组的字，如果你能辨认比如说140个字，然后你辨认四组出来，我就给你$100,000，就拿了奖了哈。你知道他最后辨认多少？2000字。
原先总共有多少字？
上面当然还有更多的词，它有很多卷。其实这一卷成功了，它还有很多卷摆在那个地方，未来都要解读的。
是，
但是呢，一开始只是想说你能够辨认出前面几个四个字、十个字，你就可以拿到$10,000、2万。它是渐进式的给你讲的啊。
这个老兄有钱的会不会破产呢？
哦，没有，他这个很不错，就是他原来的期待只是说，你到我拿我的大奖，只要有四组，每组有100多字，你就拿到大奖。那总共也不过500-600字吧。但结果他这个好厉害的 AI， 他们就几个团队一块合作，终于用这种方法去找皲裂的字迹，然后辨认出来都是 Alpha Beta Gamma， 因为就是希腊字母嘛，Alpha Beta Gamma Delta Epsilon 这些东西啊，结果呢辨认出2000字来。
对，我就在想，如果是一个书法作品，不知道能够辨认出多少来。
哎，大师兄，您的作品要拿去烤一下，
先拿去烧一下，是吧？好，还有另外一篇文章，
哎，
电影如何说服你 AI 有心灵？作者是一位学哲学的，也上过我们节目的朱家安。
哦 ，OK， 我会觉得离那个还有一大步。真正我们现在人类想有关于 AI 的，我觉得是理想跟幻想。多过于实际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当然在这一期科学人杂志里面，一个很大的主题就是你希望把 AI ChatGPT for example， 因为现在 ChatGPT 好像能够给你一些看似有智慧的答案，但是呢，这些答案能不能主动的变成机器人会操作的指令，也就是大真兄今天回家了累了以后，你想你可以问 ChatGPT， 我现在累了要怎么样舒缓我的疲劳，ChatGPT 回答是说你到冰箱去拿瓶啤酒，那
这个不需要问他我就知道。
他给你这个答案了以后呢，你就问题是你还要去拿，
对，
他不去拿 ChatGPT， 他电脑里面的文字他没有办法去拿去。那现在讲是说你把这个文字作为大脑跟现在有的机器人结合在一块儿，那他自己你一讲话以后，他马上脑子就想到了，瞧大真兄这个样子就是需要一瓶啤酒啊，一转身去冰箱拿了过来就给你了。所以现在是希望把这个 ChatGPT 的 AI 大脑结合到机械的身躯，这样大春兄就能够及时躺在沙发上等着那个啤酒到手。
问题是这个会帮我拿啤酒的是个人吗？就是
他现在打算是这样做，因为你看过去这些年，你看了波士顿的机器狗啊，会跳啊，会跑啊，反正
那迟早有一天这个人会说我累了，你给我拿瓶啤酒来。我告诉你，他要是比你聪明的话，他肯定会发展到这一步。
你让我们搞出来一堆自己变奴隶了，
对，那本来就是这个所谓的 AI， 所谓的 AI， 看到最后是 你所谓的主人是谁，你要定义的是这个。
现在刚回到您刚问的这个主题， AI 到底能不能在有心灵啊，因为电影上面我们真的走得太远了，你记不记得电影上面有弄了很可爱的小孩子，他其实是 AI 的，但到后来人因为不断的对他有情感啊，然后碰到各种各样家庭的事情，最终他也开始有情感了啊。那这当然是电影里面的描述。很多时候呢，有人弄个 AI 来，无论你的 AI 拿来目的做什么，他希望在心理上能够高他一等。
嗯，
你万一你在社会上你处理的是失败的，社恐社死的人，但是你回家以后，你至少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对他发脾气。但是这样子的结果呢，这个杂志里面是说了，你需要先能够建立一个观念，这个 AI 是能够由被你侮辱会不高兴的心灵的人，
嗯，
你对他的侮辱才会有成果，
对，
才会有成效，否则他根本就
是个逻辑问题嘛。对，先要把这个逻辑参透了。
对。如果他今天根本就是一个金属结合了，然后再加上软体的东西，你怎么样觉得他高人，你高他一等，没有用啊。
他会假装，最可怕的是你要让他假装他接受你比他高一等，他其实是假装的。
很多时候大真兄你这样讲，我就开始真的害怕了，所以今天很多电脑上出现的，
我就是要锻炼你懂得什么叫害怕。
我每天拿小行星来忽悠你，你现在也拿这个。不是，大真兄，我会回头说一句啊，你真的要让这个 AI 能够产生所谓的智慧，杂志里面有说了，它如果哪一天能够不受控制，无法预测，那个才叫智慧。如果你人在设计它的时候，演算法就是你加
都 program 了的以后就。
所以他做什么另外一些人看起来觉得很神奇的事情，而你设计者就是他背后的神呐、那你还是看人的东西。
是，
如果有一天他不受你的控制，然后发展出一个比你的想法来得更精彩的，那才有意思。但是呢，我们现在想的都太远，因为你真的让机器人产生智慧，就拿我们现在的 ChatGPT 来讲，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其实是把这个问题转成了数学符号，然后在他的大数据库里面去用数学符号去对出来一堆相对的字串，
找到一些相似的字句，
对，
然后
用人为的语法组合成一个能够忽悠你的东西，
对，
摆到你面前，他其实真的不知道他自己在讲什么。
对，我常常会发现，用我自己的名字去搜寻的时候，我做过三次，
结果呢？
结果他们都说这个名字有伟大的著作，而且他的著作的标题内容我都没听见过。也都没听过
哦，不是大头春的，
不是不是不是，所以可见，真正伟大的这三个字的属于这个名字的人，或者是拥有这个名字的人，不是我。好了，我们今天开始要进入到这个天文学的新知啊。今夏台风观测新的生力军，猎风者终于。这个产出了是吧
？Yeah， 因为我们其实讲猎风者，讲我们自己台湾所发射的卫星猎风者卫星，已经讲了好多回了。这次也就是个小的新闻，
是，
那只是就是跟大家报告这个好消息啊。猎风者卫星上天了之后呢，真的在整个在 commissioning 的过程中都做得很好。那现在六月份开始要提供海面的风速数据了，就加入了，马上台风季就要来了，
对，
所以它也会扮演一个气象预报里面提供新数据的角色。那我们就可以看看，真的靠猎风者呢接收 GPS 的讯号，同时接收那个 GPS 反射自海面的讯号，
是，
你就能够得到海面上相对的波浪啊、浪高啊、还有风速啊。
我们对于台风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了解呢？
哦，那很实际，因为你就等于是人真的进到了台风里面去观测。
嗯，
很多时候以前对台风的预测之所以不准，就像你对龙卷风的预测不准，因为你没有办法在里面。
嗯哼
，Yeah，
有一部电影，就叫做《龙卷风》。我记得他就是
Helen Hunt，
对，
yeah.
跟那个 Plaxton 已经过世的男主角，好像就是什么。放了一堆这个猎风者、放进龙卷风里面，
就是弄一个大金属桶子开在卡车上面，金属桶这边有很多小小的圆球，
对，
那些圆球可以给你温度压力什么的，但是希望把这一桶东西能够送到龙卷风的眼里头去，让它整个卷上天，你就能够把龙卷风里面每一个地方的那些资讯物理资讯传递给你啊，
顺便把男女主角卷在一块，
哎，对对
对，
对，
对，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好，我们的猎风者也有这个效应。
对，不过 当然你这样效应是直接去看它在海面。哎，大春兄，我不知道以前讲过没有啊，这个台风呢它一路过来越变越强，主要是来自海面的能量，海面的温度，它只要高于25-26°C，它就会有形成台风的条件了。但是呢，我们在旧金山探索馆上看到过他们一个非常壮观的展示啊，那其实我们自己都可以做，因为它那就是 NASA 对海面上面的风速跟风向，所有很多无数个万千个小箭头就在荧幕上动来动去，那是实时的风速的画面啊。你会看到有些小箭头卷在一起，那就形成了飓风了。我们看到过几个飓风对着佛罗里达州过去，然后那飓风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密啊，但走过的
就是一个飓风的形成，
就一个飓风的形成。但你知道吗，它走过的海面落进墨西哥湾，它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海面上走过，从红色变成黄色，那条线变成黄色
啊，
你就知道表面红色的高温呢，在这个台风形成走过以后，它的温度全部给这个台风带走了。
嗯，
所以能量就是来自这个东西，很精彩。但如果说他们能从里面得到资讯，像我们从海面上得资讯，以前的人要去研究台风，像我们以前台大另外一位老师叫吴俊杰老师的，他现在是学院院长了，他们就做投落送。
嗯哼，
投落送就是飞机真的飞到台风里面去，
是
把东西丢出去，让它在台风里面翻滚，然后给你这些资讯，
是，
那就飞机不是也很危险？
我们节目里面曾经说过
哦 ，OK， 对对对，我们讲过，
对，
这样
好，接下来是 NASA 的太空船的新纪元
啊，
太阳帆系统，这是什么概念？
但是我们好像也讲过了很多次 ，Solar Cell 就是帆船的概念，你把一个帆撑大了以后呢，太阳有太阳风跟光压有两种东西。一个是太阳本身出来的粒子，它是高速的太阳风啊，但太阳风其实不太能够用，为什么？因为它不稳定，它都是某一个方向。真正有用的是光压，太阳光给你的压力，光其实打在身上是有压力的。学生一听说，老师我没感觉哪儿痛哪痒啊，但实际上光是有光子是有压力，只是很微弱就是了。
是，
所以呢，它现在 NASA 终于很多年以前就要做这个太阳帆的概念啊，那现在终于是说卫星发射上去以后。在4月24号发射的卫星，它能够张开一个80平方公尺的帆，就是它整个是卷起来的，
是。
但卷起来的时候，你把两根杆子一伸开，两根杆子前面带着，就把整个帆带出来了，就像你从一个国画的卷轴那样子拉开了以后啊，变成一个菱形的帆，而这个帆呢，就可以接收太阳光的光压，因为光压是不变的，不断的把它往外头推，
是，
那它推就会产生个小小的加速度，为什么？因为有力量，F 等于 ma， 我们
啊，
所以你有 F， 其实 F 再小，光压再小，它的 A 永远是正的，那它只要有 A， 它就会不断加速，
是，
所以你可以想象时间长了以后，它速度可以到很快，可以到月球、到火星、到外太阳系，这太阳帆的概念，
可以达到多快？
我要你持续加速的话，它的速度是不停止的，可以，你甚至理论上接受到了10%几的光速都没有问题
哦，
速度够快的话。但是你知道，当你远了以后，太阳光的那个光压也会微弱，
也会越来越少。
对，因为它太阳光每一次出去这一层，就平均分配在越来越大的圆里面嘛。
可是它不会减速，对不对？
它不会减速，
它就是你给它的光压少了，但是它并不会因之而减速，它只是增加的。更少一点而已。
对，但它不管怎么样，它永远是正向的力，所以它一直往外头推的。不过大春兄，我在想一件事啊，这个新闻里面讲的是说，用阳光的微弱推力，就是光压，穿梭太空，如同帆船在海上利用风来行驶。
是，
这句话是错的。
哦，
帆船不是用风的压力来行驶，它是用风的压力差来行驶。因为我们在 UCLA 加州大学念当研究所研究生的时候，哎，加州大学我们不要讲这两天闹事的事情啊，它有非常丰富的休闲课程 recreational courses。我在那个课里面学过的骑马，初级班、中级班还去跳栏杆，还去学的帆船。
你跳马跳栏杆？
马跳不是我跳栏杆，我在马背上跳栏杆。然后初级的帆船、中级的帆船，还有初级的 catamaran 双船身快船，就是那个凯文科斯纳水世界里面那样子的快船，真的很有意思。但是呢，我们在做帆船练习上课的时候，就是在洛杉矶 Marina Del Rey 一个港湾里面，教练带着我们，常常技术好了以后，大家是像赛船，一直到快出海口的地方，好，下课了，回来，反过来，因为海风从外面进来的，我们就把帆张成垂直的角度，让风吹的帆把我们吹回到原来的出发点，人可以坐在床下躺在船上休息啊，那是最慢的，靠着风去推帆是最慢的，
是，
其实凡要快呢是顶着风，
嗯，
用斜角 Z 字形的前进，
哦，
那才是最快，因为它是靠的凡风从凡前面跟凡后面走过去的压力差，
哦，
把它往
就两面都有风，
两面都有风，
它就等于在中间切着那个风，
对，伯努利定律，
嗯，
两面风的速度不一样，因为它是弧形的嘛，所以伯努利定律告诉我们压力就会有差别了，
是
靠这样子，船真的帆船真的要走得快是顶着风有一个斜向的角度，但是你的方向在正前方，对不对，
嗯，
所以你就往左走一部分再往右走一部分，
调整你的正前方，
对对对，就 Z 字形
以便取得更多的风力差，
yeah,
更大的风力差，
对，就斜斜的有风力差，
嗯，
然后你再斜过来斜过去的，
是，
所以你的方向不变，但是你的路径会走一个 zigzag。
2014年我在那个就是深圳附近，
嗯，
海边
啊，
参加一个活动，
嗯，
但是呢它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项目，运动项目，
嗯，
就是你刚刚提到的那个帆船
啊
大赛，
啊 yeah，
中国当时有30几个船队，
哦，
跟世界各地来的船队一起比较，
啊，
那总共有80-90个船队吧，
嗯，
那我看不懂那个船为什么会跑得那么快
啊！
我到今天10年以后，我才把你告诉我这个事情很有趣，
对，
我忽然开窍了，哦，原来那个船不停的在改变它的正前方，
对，
改变它的正前方。
而且他在改变正前方的时候呢，整个帆会扫过你船上面的人，
嗯，
所以那个时候要转向的人就会喊一句专业术语，
嗯，
Helm delay， 然后呢大家都要把头低下来，让那个整个大帆
风让风过去，
整个帆从你头上过去，因为整个帆底下那个横杆会从上面扫过去，
是，
你最好不要给打到船下面去，
嗯，
而且大正兄我相信你绝对看得到他那个帆船呢，啊，不像我们讲的是一个主帆跟一个小三角帆，
嗯，
它前面会飞起来一个巨大的弧形的漂亮的不得了的，
嗯，
那个叫 spinnaker， 我们叫 flight spinnaker， 把那个飞起来以后那个船的速度就像你从一个普通的车子变成一个巨大的跑车。
台北 FM98.1 News98 98新闻台，科学人杂志总编辑孙维新先生在我们的现场为我们来进行孙维新谈天这个单元。
嗯，
嫦娥六号发射升空，将要从月球的背面去采集第一批的后裔，
哎呀，后裔，
第一批的样本，
啊，你说嫦娥跟后羿在月球上留下来的后羿
来我们来说说这个，
我觉得这个还是看大陆上它这个太空科技的发展按部就班，它的次序还是很稳的往前面进了，除了一号二号三号，
嗯，
我们以前讲过碳登柱是大三步，绕落回是小三步嘛，那下面碳已经结束了，现在来到了大三步的第二步了，
嗯，
碳登就是准备要开始2030年要登月了，
嗯，
但在登月之前呢它还是会先把绕落回的回再做的深入一点，原来我们不是说了嫦娥一号去环绕，二号去环绕，三号就落下来放出小玉兔号，
是，
那四号呢落在背面放出玉兔二号来，
嗯，
所以嫦娥四号是第一个人类第一个太空船降落到月球背面，因为我们月背面我们看不到，所以他就先搞了一个中继卫星在月球的上方固定在那个地方不动的，我们讲拉格朗日点嘛，
是，
那个叫鹊桥卫星，那现在呢嫦娥六号又要去背面了，
嗯，
四号去了背面，玉兔二号跑来跑去，然后嫦娥五号呢又回到正面去挖土，奔月挖土，您记得吗？带回来1.7公斤的土壤。
对，
那嫦娥六号这次结合了四号跟五号
啊，
降落在背面，同时去挖土。
嗯哼，
所以到了背面还是那个埃特肯跟南极那个盆地啊，这个大盆地呢边缘是南极。
那
它的上面是埃特肯，所以它其实是在南半球的正中央的一个大盆地，
嗯，
那降落在那个地方就离嫦娥四号的位置不远，因为那个地方呢就是一个比较过去喷出来的岩浆在那边形成一个岩浆海
凝固了的凝
固，对对对对对，所以它比较像月寒，那个寒是三点水那个包含的寒，
地球有地寒，
对，
但是没有三点水，
没有三点，月球也没有三点水了，但它里面加了三点水，感觉上亲切一点
啊，
地寒没没
润滑一点嘛。
我们叫地寒，然后有人叫地幔，就叫 mantle，就是我们地壳下面那一层比较厚的这一层啊，我们叫地寒。那月其实月寒，不要再三点水了吧，就月寒，是那一块啊。但是呢，那一块是深入在地底的。那如果你能够找到当年它从地底喷出来的 火山所留在外面这些东西，
那些凝结物，
对，等于你就有机会研究它的月涵了嘛，就是这样来的。所以大陆呢就挑了美国阿波罗任务，它有两个，一个是 Surveyor 无人的，一个阿波罗任务是有人的，
是
没有去探查的月球整个46亿年生命里面的21到30亿年那个阶段，所以他是找这些科学上的空档，他就降落到月球的背面去搜这一块。那倒是还是嫦娥六号刚刚发射不久，那到那边以后呢会有这样的一个几十天的一个活动，降落下去以后挖了一样品摆在肚子里，上半身起飞以后结合到了旁边的轨道船，再把它飞回到地球上来，
是
带回来月球背面陨石坑里面的样品。
有一个问题，我就看这条新闻的时候不是太明白，嫦娥六号还携带了全景相机，这个我懂，还有探地雷达，这个探地雷达是个什么？
我们在地球上很多地质学家、地球科学家，他们都是用探地雷达，就像我们以前在博物馆要做那个成龙普断层保存，因为它埋起来，你不知道断层在哪里，
是
就把这个地层雷达往底下打，雷达波往地底下打，那地底下
雷达不下去，
把雷达不下，就雷达在表面
啊，
那把雷达波往地底下，它就会有不同的界面，就会反射，所以你在不同的反射就会知道地底下的结构是什么，就像那侏罗纪公园里面，
就像您刚刚讲的那个一卷一卷的烧糊了的那个
不是那个、啊、
那也是不是也可以透过一层一层非常精密的，
不是您记得侏罗纪公园的电影里面他们是拿步枪子弹装个子弹对着地面砰打了一枪以后呢，然后旁边机器赶快记录从底下反射上来不同层次反射上来的震波，竟然就看到一个恐龙的样子，我觉得那个太戏剧化了啊！但透地雷达是这样来的。另外还有一个好玩，他们会带上去，反正跟什么好几个国家，土耳其啊或者巴基斯坦什么合作嘛，法国啊什么的，带上去一个反射镜，那个反射镜叫全反射镜
啊，
它很简单，就是这样两面镜子形成直角，从地球上就可以发射雷射光，撞到第一面镜子呢反射90度，到了第二面镜子呢再反射90度，就回到地球上来了，所以你只要地球上一开雷射光，看多久以后它回来，
在它接收的那个地方准确的找到那个90度的接收点，放一个接收的东西是吧？
不，你其实你摆一个镜子在那个地方，大尊兄把你家里镜子拿去也可以啊，说的好玩的，但是呢地球上射过去的雷射光的光速还是蛮大的，总是会有一些光子撞到这边以后就会回到地球上，
会回到原点吗？
对，回到原点，你侦测那个天文台摆在那个地方，一打开雷射光出去以后马上回来，为什么？38万5千公里，光速是每秒30万公里，
哦，那很近，
所以一秒多去一秒多回来，你就两三秒就会接收到了，可能你送出去的是10000个光子，你回来只有100个光子，但你马上也会知道它多久回来，就很准确的定出来地球月球的距离到公分甚至公里的差别，很厉害的。
是神舟17号太空人这个满载而归，交付了31.5公斤的太空实验的样品。
他们这31.5公斤是不少，不过他们以前交付过200多公斤的，就是大陆在这一点上面做得很努力的，就是会把不同的作物，农业种植的作物带上天去，那当然你在太空失重状态底下，你可以让种子去那个地方发芽，
是
种子在那个地方会有两个不同的改变条件，一个是发芽，一个是无重力，另外一个是被宇宙射线撞击，因为你是在300-400公里、400-500公里的高空了，
是
在那个地方呢，大气层没有办法保护你，那磁层其实也很弱，所以呢，你就会不断的受到来自宇宙射线，那是高能粒子
啊，
撞击你的过程，结果就会把你的 DNA 斩断，会改变你的基因。这是为什么很早很早开始，欧美国家先做，从60年代就开始这样做了，一上去就开始做。但是呢，后来大陆呢，在70年、80年代的时候集体直追，也是这样做。欧美国家后来不做了，你知道带上去的目的，一个是让它微重力发芽，另外一个是让它被宇宙射线打了以后呢 ，DNA 会产生突变。你可能带上去100个种子，
是。
打了以后带回来在地面上发芽以后可能有50个会长得乱七八糟，另外50个会长比较好，产量比较多，比较抗灾，比较耐旱，所以你就从这些突变的过程中找到几个特别优秀的，在地面开始种，
也就是说能够忍受太空之中的高能粒子的冲击， 而还能够越来越发育的好，这是未来的农业的。
它不是人兽，它就是被改造了。
嗯，
它就是用辐射，
是
它这个叫诱发基因的改变，辐射诱发改变。
嗯，
其实不是只有上太空，在奥地利维也纳旁边有一个国际的核实验室，核科学的，他就把全世界各个国家想要去做突变的农作物的种子都拿到那边去。照个几分钟再还你，
嗯，
那几分钟的强烈的辐射就会让那些种子可能有一大半会产生突变，拿回去以后你自己种，再从里面筛检出好的来，你可能十个里面有七八个都不好了，但有一两个是好的，它可能产出来面积大，产量多，那就很好了，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在地面上用核辐射来照射的话，短短几分钟，可能很多种子因为过量而死亡。
是
不太好掌握，你的核辐射量少了，它没什么改变，第二代第三代跟以前一样，没有突变，但是呢量大了以后可能一半以上种子会死掉，不会发芽的，拿到太空去的效果会比地面上来的好得多。
嗯，
因为它不是几分钟，它是几十天里面用微弱的宇宙辐射慢慢去改变它。
是
上次我们不是讲 Scott Kelly 跟 Mark Kelly 是两个太空人，
嗯，
一年之后会差7%的基因吗？
孪生兄弟，
对，
嗯，
对，很温和的改变。
嗯哼，
所以后来欧美国家放弃了这种做法，为什么？太空太花钱，而且呢用地面的辐射太危险，就是很容易种子死光光，嗯嗯，尤其是欧美国家发现了基因改造，
是
直接从另外一个作物截下一段基因来放在这个作物里面，
反正是好的。
基因改造，但后来有很多问题嘛。我们叫基因改造，他们叫转基因的，啊，就转基因作物，大家听了会害怕。可是呢，大陆就还是在坚持上太空去做这件事情。
嗯，
所以他们出来几个东西，其中有一个叫鲁元502号，
是
鲁元502号是其中的一个小麦。
嗯，
那个小麦呢，特别产量是特别高。那现在大陆大概有一半以上的那个产量是那个鲁元502的小麦，新品种小麦。
啊哈。
我都觉得
这就是在太空里面做的吗？
对对对对对，它就是很早，这很早以前70年代80年代就送上去大量的东西了，以后呢他把它带下来再从里面筛选培育超级农作物。
嗯，
所以鲁元502就是这样来的。
为什么叫鲁元呢？
我想应该跟山东
的平原
有关系吧。
平原有关系，
对，它有很多不同的种子，它就把种子送到太空的时候呢，
嗯，
都把它摊开了，因为你要让每个种子均匀的受到宇宙射线的宇宙辐射嘛。
嗯，
那摊开以后摆在营养液里头，
是
就摆在那个地方让它被宇宙辐射打，然后打了一段时间以后，几个月几天几个月以后带下来。大陆上那时候做的东西可多了呢，
嗯，
水稻啊，玉米啊，大豆啊，芝麻啊，什么都送。
嗯，还有西瓜、番茄、甜椒，
对，对，所以你要说，
就是你的餐桌上能放得下的都有。
对，就是你可以上去以后，你可以看到它总共2006年的那一个卫星呢，带上去送下来152种，总共250公斤的种子。
嗯，
大成兄，我以前在迪化街买种子，想在自己家里种小白菜，那时候还傻傻买了100块钱，几年都种不完，一大包，
嗯，
小白菜的种子。但是你可以想象250公斤是不得了的。
是，这就是中国从1987年以后开始干的活，
嗯，
是吧？
对，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有它长远的意义，因为往后如果我们到这世纪结束我们还会多20亿人的话，
嗯，
那我们那个农业产量需要增加50%到70%才不会有人挨饿。
是，
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到太空用温和的方法去诱发种子的基因突变，然后你再筛选好的，它突变产量会变大，然后会耐干旱，会耐虫害，抗灾，这些的话，
是
对地面的农作物是会有方便的，我觉得这是很好啊。
你开始想要务农了是吧？
啊，对对对，我们小时候就喜欢。
台北 FM 98.1 News 98.98新闻台，国立台湾大学物理系及天文物理研究所的教授孙维新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哎，
维新兄，
哎，
嗯，中国还发起了国际月球科研站。
对，因为我是觉得，无论大家你对中国的想法是什么，会喜欢或者不喜欢，但是你要了解他在太空天文方面最近所做的新的科技啊。
嗯，
刚刚讲到的是说，我们不是说种子啊送上去然后带下来啊，
对，
然后他去奔月挖土啊什么的，但月球上不是只有挖土了，嫦娥6号刚刚发射上去，
是
到背面去，嫦娥7号2年以后，今年是2024，嫦娥7号是2026。然后嫦娥8号是2028， 每两年一个嫦娥上，嫦娥一堆嫦娥在上面了啊。那上去了以后呢，主要的是为2030年中国大陆要把人放上月球去做准备，而且要为2035年在月球上开始建设月球科考站、科研考察站做准备。他们是希望2035年在月球上建立一个初步的科研站，2045年这个科研站到了一个完整能够让人常住工作的环境。所以这是一个长远的规划，我们大家就反正拭目以待嘛，看看嫦娥系列一路发展过去，在月球科研站上是不是2035年能初步建成。不过大陆也联系了很多国家，好些国家加入
多国各共同建设，
对对、
包括俄罗斯、阿联酋、委内瑞，还有委内瑞拉、南非、亚塞拜然、巴基斯坦，这都是科学的先进国家了。
这些都是跟美国闹不愉快的国家。
NASA 也就是美国方面，这怎么办呢？再次委托波音送了2名太空人上国际太空站
啊。你知道大春兄，我们这个 N 年以前在本节目就讲过，这个叫什么叫 Starliner， 你记不记得波音不是有各种各样的787、757、767吗？
对，
梦幻客机嘛。所以他把这个未来的太空船，类似像猎户座那样阿波罗那种小小太空船，它叫做 Starliner。我们就反正把它叫星际航线或者星际客车巴士这样的概念啊。
是，
也就是一个里面可以坐上7个人的小小的圆锥体了，类似像那个猎户座那样子的一个小太空舱啊。那我们知道他讲了好久要发射，但不但是被 SpaceX 超越了，还被另外一个他的对手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猎户座超越了
啊！
你记不记得 Artemis 1、阿提米斯一号已经去月球绕了几圈回来了嘛？那乐感落在海里面，就像以前的阿波罗任务那个样子。
是，
那个上面那个小太空船就叫猎户座了。那波音这个 Starliner 说了多久，现在终于要飞了。前两年飞的时候不闹过一个笑话嘛？因为高度弄错了，他然后的飞的速度不对了。本来要把2个人送上国际太空站去
啊，
结果还是没上得去，上不去，真的很搞笑。波音，那现在这一次呢，马上要出发了，就是今天、明天吧。但这两天的时候啊，要波音要把太空人送上去，一男一女两个太空人，
是，
那希望在5月8号的早上抵达国际太空站。然后待上一个礼拜再回来，所以呢，就是在测试这个Starliner 波音的新的小太空太空舱是不是真的能够带人上去。
这个事关波音的文化企业的面子啊。
对，很有问题啊。因为他们呀，有太多一个老企业就会出问题，它是个百年企业了。NASA 本来期望很深的，希望波音能够运送太空人往返国际太空站，往返月球。那现在呢 SpaceX 跟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早就超越了波音了，但 NASA 还是不放弃，继续让波音来帮忙。但是你知道波音前不久，今年1月份不是有一个 MAX 9喷射客机737的，在美国 Portland 起飞以后不久以后，旁边一块板子就掉了，飞机上就出现一个大洞，还好旁边座位上没有人。所以这你连飞机的话，飞着飞着它的机身都会出现一个大洞，他们就担心波音在太空船上你万一出问题怎么办。
是，
哎，
好的，接下来是哈勃望远镜，已经在4月23号这一天进入了安全模式，听起来像是安乐怎么样。
它这安全模式呢，就是说它电脑或者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但它只要侦测到某个地方出了严重的问题，它就马上进入 safe mode。
是
safe mode， 我们电脑也是啊，电脑出了问题它就会进入 safe mode， 意思是说先把你其他的数据先保存好，不要把它变得更严重。那哈勃望远镜进入 safe mode 不是第一次了，其实还是不少次的，主要原因这次是因为陀螺仪。对，它本来有6个，在2009年上去维修的第4次任务，它总共维修了5次。就是1990年发射了以后，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拆成2个，3A 跟3B， 第四次，因为3A3B 的时候 3A 的就已经陀螺仪坏掉了，赶不及临时先上去修陀螺仪，然后最后要换仪器呢才是 3B 的， 3A 去修陀螺仪， 3B， 所以它同样的任务拆成2个，这是为什么有1次、2次、3A、3B、4，所以有了5次维修了，不打算再维修了。那现在就知道那6个陀螺仪已经坏了3个了，现在第4个也出问题了。对，
所以呢，
所以 他们又重新把它恢复了，现在又从安全模式里重新爬回来了，继续努力的工作。但因为后续第一个不会去维修了，第二个它会慢慢慢慢轨道降低，因为即使你在三四百公里的地方还是有空气会撞击的，
是
速度减慢它就会往下掉，那你不去维修的话，可能三五年五年八年以后它
就会变成一个天气的气象气球，
它就会变成流星划过天空变成万千流星啊，
啊，
哈勃望远镜
是就慢慢的失效了哈。
对、yeah、不过大真兄说老实话，我在 NASA 工作的时候我们使用的是 IOE 国际紫外线天文卫星、
哎、
那个卫星呢后面你只要知道 ABCD 的一做结束的 IOE 或者 XT1 什么的、
嗯、
它的寿命就是三年，
一就是代表三年，
它 Explore 探索者级的卫星、啊
哦、
它的寿命任务寿命 by default 就是三年、
嗯、哼，
但你知道那卫星用了多久，十九年、
啊、每次好像都是这样、啊、
对呀、
啊，就是、你预期它不会多久，但是他
对用了十九年，然后你知道他原来也是六个用到三多陀螺仪，六个陀螺仪用到三个，三个以后呢有一个坏掉了变成两个、嗯、但是地面上的软体工程师厉害到用这两个陀螺仪照样可以控制它的三轴运动
哦，
那结果呢有一个又坏掉了变成 wind gyro mode 那这个工程师开始担心怕 NASA 把它关掉，工程师赶快跟 NASA 说我们已经调整软体了，我们可以有 no gyro mode 完全不要陀螺仪，我们就可以仍然让它保持指向。
这是怎么做到的？
其实他当时我因为那时候我在第三个陀第四个陀螺仪坏掉的时候，我刚好在 NASA， 他们就说了两个陀螺仪配合上它的 Sun Sensor 跟 Earth Sensor， 它会侦它旁边有些小望远镜会侦测地球在哪里，侦测太阳在哪里、
uh-huh.
所以那些是可以决定你另外一轴的方向的，你配合另外两个陀螺仪或者一个陀螺仪你还是有基本的指向能力的、
uh-huh.
所以哎，我觉得这些科学家跟工程师好厉害。
是、
嗯、
我们接下来是机智号给的最后礼物，
嗯，
持续收集火星日常资料，而且要等到未来人在访的时候亲手取得去拿礼物去了。
哎，大成兄，你知道为什么说要等到别人去访问的啊再亲手取得、嗯、就是因为机智号动不了，那个小飞机啊，火星上的小直升机动不了了。但它虽然动不了，你记不记得它降落的时候它的旋翼摔飞出去了、
嗯、
甩在十几公尺以外，
是
一个旋翼就没了，所以不能再飞，但它本身的机器没有坏、
嗯、
所以它可以在原地每天火星日啊每天打开机器接收一下天气的讯息，
嗯，
然后接收一下太阳能板的讯息，它可以自己检查它的太阳能板，等于也是一个工程方面的一些经验累积了，
他
做很多周边环境的观察，拍拍照片啊什么的存下来，
嗯，
它可以存上二十年，
哦，
它的资料可以存二十年，但重点是说，那你说，那有既然存的，就直接透过那个毅力号把它传回来就是了吗？
嗯哼，
毅力号不会老在那儿待着，毅力号会越来越远，
嗯，
因为它要出去往不同的方向越走越远去探索，
它不会回来，
不会回来
啊，
所以也就是说你现在。机智号还能够跟毅力号取得联络，透过它再把讯息传回来，但再过一段时间，等到毅力号开出了机智号的无线电波传递范围之外，那这个机智号小直升机就只能持续在它当地累积这些相关资讯，希望有一天大春兄上去亲手打开它的硬碟拿出资料来，
再给它装上一个翅，这个螺旋桨，
哎，对对对对对，
你要总人家送你礼物，你总得还一下嘛。
哎呀，装个翅膀又能飞了，
回来了。
对，
好了，我们还有一个题目，这个日本登月探测器，挨过了酷寒的月夜，这是怎么回事？
这 Slim 记不记得？哎，我们的节目
对呀、啊、，Slim 就是苗条嘛，我记得。
对对对，我讲那个东西啊、嗯，大家担心的就是你到了月球上，我们不常常讲十四天白天，十四天黑夜嘛？
对，
十四天白天有太阳照，太阳能板就能够运作。到了黑夜呢，你要维持在零下一两百度的情况底下撑十四个晚上。
他已经撑了三次了。
哎，对，然后他竟然讲原因不明，我觉得这句话怎么这么
不知道怎么挨过来的？
哎，他如果死掉的话，你就说啊，这个反正已经是寿终正寝了，然后已经完成阶段性任务了。他能够挨过，你竟然讲原因不明，你也不讲鼓励鼓励他，说多好啊！这个
这四个字证明了日本的登月探测器是一个恐怖片，不是吗？
连日本人都不清楚说为什么他能够活这么久啊？
嗯，
你说原来他的团队搞不好解散了，发觉他还活着。
可是到底怎么回事？你可以猜测出来吗？
不， 有些电池好到它不怕低温，电池是最担心低温的，电池上的化学反应啊，
嗯哼，
低温是对电池的杀手。我们以前到黑龙江大兴安里就有这样的经验。
嗯，
但如果电池好到一定程度的话，它14天电池放的差不多了，一晒太阳又回来的话，它就可以撑14天，14个黑夜。哦，yeah，
我们大概还有一两分钟的时间哈，
哎，
说说这个题目。
嗯，
有生命迹象的其他行星可能是以紫色调为主的星球，这是什么意思？
这其实真的是像在《阿凡达》电影上演的时候啊，我跟李佳伟老师的一段对话。
怎么说？
他是做植物的人，
嗯，
他会觉得电影里面的这个植物都是绿色的。大家会不会觉得，
嗯，
哎，外星人的植物为什么是要绿色的？
嗯，
这个新闻就说他的植物可能是紫色的。为什么呢？如果说我们现在看到外星不是像太阳一样有黄的、有黄光啊，有什么红光、绿光什么的，而是一个温度比较低的红光，
哦，
那你这时候
红矮星，
对，类似像红矮星也是正常恒星，但因为小，所以它的温度很低啊。
嗯，
那你植物为了要能够充分获取它这样子波长的光，
嗯，
你的颜色就需要越深越好。
是，
你可以越深的结果，你是把很多波长都能够吸收起来。所以他这边讲法就
是
说
接近紫色了，
哎，紫色甚至是黑色。
嗯，
但你可以想象阿凡达如果植物都是黑色，电影有多难看。
不会啊，我小时候看的那个 Cape and Dagger 故事，就是西班牙那种斗剑故事，其中有一部非常精彩的叫做黑色郁金香。
哦，对对对对，嗯，
Black Tulip。
我只看过红色鹅肠花
啊，境界很不一样啊，因为境界很积极啊。黑色郁金香是一个侠盗型的人物。
啊哈。
国语日报出版。
我那个鹅肠花也是。
哦，是吗？我们两个对同一个出版社都有兴趣啊。
嗯，
可是为什么你就懂天文学，我就什么都不懂了？
啊，你懂得多了。
Days that I had you back to one more, not like we used to. I miss every minute we've been through, from the hardest part to the best. You make the stars align, words cannot describe. Don't need no more goodbyes, you leave me hypnotized. Make the stars align, I need you here.